第二十八计，上屋抽梯。说的是韩信大战井陉口的故事。上屋抽梯又叫上楼抽梯，上了楼以后拿掉梯子，意思是说故意暴露破绽，引诱敌人深入我方，然后切断敌人的退路进行消灭。河北省井陉县有个地方叫井陉口，井陉口附近有一条河叫淮河。公元前204年，在这儿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战斗，这就是汉军和赵军的井陉口之战。公元前206年6月，汉王刘邦拜韩信为大将，并且采纳了韩信的意见，当年八月从汉中冲杀出来，夺下关中，第二年就向关东发起了进攻。韩信率领汉军渡过黄河，连着打了好几个胜仗。公元前204年，他就来到了井陉口，准备进攻赵国。井陉口道路狭窄，地形险要，本来就很难攻打，可这时候啊，赵国诸侯王赵歇带领20万赵军已经老早就占据了这儿的有利地势，修筑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。所以啊，韩信要想打败赵军真是难上加难呐。韩信是一位善于用兵打仗的将领，他先派探子装扮成赵军士兵的模样去侦查赵军的情况。探子回来告诉他说，赵军指挥作战的大将是陈馀。陈馀手下的将领李左车想带领人马去切断汉军的粮道，还请陈馀坚守阵地，不要和汉军交战，这样就可以打退汉军。可陈馀呢特别傲慢，就是不采纳李左车的办法。韩信知道了这种情况以后，立刻想出了一个打败赵军的计策。他率领汉军在离井陉口30里的地方驻扎下来。当天夜里，韩信挑选了2000个骑兵，让他们每人拿一面汉军的红旗，从小路悄悄的到赵军军营背后的小山上隐藏起来。韩信嘱咐他们说，千万不要乱动，只有等到赵军全军出动以后，你们才能出来，要用飞快的速度占领赵军军营，拔掉他们的旗帜，插上咱们的红旗。好，出发吧。2000个骑兵趁着茫茫夜色出发了。韩信又命令一个部将，你带领10000士兵赶到淮河边上，背靠淮河，面向赵军军营，摆好阵势。我没到以前也是千万别动。好，你们也出发吧。任务布置完了，韩信手下的将领们心里边也嘀咕开了，哎呀，这么个做法能取得胜利吗？背水列阵这能行吗？汉军将领在嘀咕，陈馀和赵歇却哈哈大笑。陈馀指着背水列阵的汉军说，大王，您看韩信这个家伙不是把汉军往死里送吗？赵歇也说，看来韩信一点兵法都不懂，陈将军，明天可就看你的了。大王放心，明天我非把汉军赶到河里喂鱼去不可。黑夜慢慢消失了，太阳慢慢升起来了。韩信率领大队汉军，高举着军旗，敲打着战鼓，大模大样的出了井陉口，浩浩荡荡的来到赵军军营的前面。 陈馀这才带领一部分赵军走出军营，迎了上去，双方立刻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打着打着，韩信假装招架不住了，只见他把手一挥，汉军士兵扔了军旗和战鼓，扭头就朝淮河边上的背水镇跑了过去。这一下陈馀可高兴了，弟兄们追呀，把韩信追到河里去。赵歇在军营里更是高兴的合不上嘴，对留下来的将士们说，
哎，你们全都出去助陈将军一臂之力。
有个将领说，大王，我们全走了，谁保护您和军营啊？
嗨，军营有什么可保护的？你没看韩信眼看就要完蛋了吗？行了，给我留几个护兵就可以了。
这么一来，赵军军营等于是一座空营了，全部赵军都追赶韩信去了。这时候韩信率领汉军跑进淮河边上的背水镇，对全体将士们说，弟兄们，现在咱们的前边是成千上万的赵军，背后是波浪滚滚的河水，退路是没有了，你们说怎么办？将士们非常清楚眼前的处境，只有拼死战斗也许才有一条活路，大伙高喊着，
战斗战斗，拼死战斗。
好，为了能活下去，弟兄们打呀。赵军冲上来了，韩信手拿长枪，一枪就挑死了赵军的一个将领，汉军将士们个个争先，人人拼死不要命的朝赵军士兵举起了刀枪。这场战斗打了很长时间，赵军也没能前进一步。陈馀一看，心里想，汉军越打越勇，我赶紧收兵吧，明天再跟韩信算账，反正他是跑不了了。想到这儿，他领着赵军撤退了。谁知道啊，陈馀和将士们赶到军营门口一看，哎，赵军的旗帜不见了，里边插满了汉军的红旗。有几个士兵连连叫喊起来，哎呀，军营被汉军占领了，咱们代王准保被他们捉住了，哎呀，咱们也快点逃命去吧。这一下赵军可就乱喽，你挤我，我撞你呀，简直像一群没了头的苍蝇。原来韩信派去的那2000个骑兵看到赵军军营里空了，立刻冲杀出来，占领了整个军营。赵歇一看不好，带着几个护兵逃命去了。这时候韩信率领着汉军杀回来了，那2000个骑兵一看也从赵军军营里杀了出来，这么两下夹击，赵军将士更加慌乱了，一下就遭到了惨败。陈馀呢，在混乱当中被汉军士兵杀死了，赵歇逃来逃去也还是没保住性命。战斗结束以后，将领们非常佩服韩信的军事才能了。韩信这样做的确很危险，前边有强大的敌军，后边没有退路，非常容易全军覆没，所以啊，没有卓绝的胆识，没有对敌我双方充分的了解，是不敢也打不好这种仗的。